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第一堂课，我们首先要认识历史书在圣经正典中的角色定位，并且了解历史书中它所存在的两种视角。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旧约历史书的镜与窗。镜子的功能是映照，那镜子这个角度呢，它是映照着以色列百姓被掳的原因，然后借此来呼吁百姓悔改。而窗户，我们常常说这个打开窗之后就有一片天空，所以窗户的这个角度呢，是要开启归回之后的重建之路，点燃归回百姓的盼望。前面这一个镜子的视角，我们有一个学术名称叫做生命记历史，而后者这一种窗户般的视角也有一个名称叫做历代志历史。所以在这门课当中，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一个叫做生命记历史，另外一个叫做历代志历史。现在我们要回到旧约历史书整体。旧约历史书是一个基督教的词汇，代表着基督教会对于这一些书卷的理解。我们所谓的旧约历史书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那这一些书卷之所以被教会称为历史书，因为这一些书卷记载了以色列人从进迦南到被掳归回的历史。今天基督教圣经当中的旧约，事实上它是来自于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塔纳赫。而在希伯来圣经的分类里头，我们基督教会所谓的这个旧约历史书，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一些书卷，它并不是放在同一个类别当中的哦。希伯来圣经它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律法，律法其实就是摩西五经啊。那第二个部分叫做先知，这个先知的部分呢，分成了前先知和后先知两个单元。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卷书，它其实就是希伯来圣经当中的前先知书。那我们一般教会当中所谓的大小先知书，就是希伯来圣经当中的后先知这个单元。但是后先知里头不包含但以理书和耶利米书。好，那既然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四卷书放在前先知里面，那么其他的呢，包括路德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一些书卷，它被归类在希伯来圣经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圣卷的这一个类别里头。那这个分类上面的差异代表什么？代表着犹太人对于这一些书卷的理解 和我们现在基督教会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些书卷被归类为先知，意味着他们是以先知观点来撰写的历史。这跟我们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有非常大的不同。现代的历史学家追求的是客观中立，然后尽可能全面的呈现过去历史的样貌，在这个现代历史学里头要尽可能排除作者的主观偏见，所以呢，在现代历史学当中会广泛的搜集各种来源的证据进行交叉的比对，然后对事件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动因等等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试图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圣经里头的这一些所谓历史书的书卷，这一些圣经作者他们的目的是要还原历史事实吗？并不是哦。他们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还原一个事实，而是根据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流传下来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取舍，进行编排。他们最主要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过去发生什么事，而是要透过这一种历史的再回顾来传达特定的神学信息。所以他们的写作不仅仅是记录政治、宗教、经济、文化这些细节，他们事实上是在书写一部神学历史。这一部神学历史的核心目标不是要陈述发生什么事，而是要指出上帝在这一切的事件当中他做了什么，这一切的事情如何揭示了上帝的属性，如何反映上帝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如何去呈现出上帝对他子民甚至对于全人类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阅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些书卷没有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信徒，特别我们很多人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确实是透过这一些书卷来了解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这也是教会为什么要称这些书卷为历史书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些书卷在了解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它原初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一部史记哦，它并不是要呈现一个历史的事实，它基本上是要透过对于历史的回顾来达成一些神学上的写作目的，而为了服务于这一个更高的写作目的，也就是这个神学上面的反思也好、教育也好、信仰的扎根也好，为了服务于这一个神学的目的，在写作上面，这些圣经作者对于历史素材会有一些的取舍，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编排方式。好，我们了解了圣经历史，它在本质上是神学历史，或者说历史的神学诠释。好，我们了解了这个大前提之后，就可以进入今天这一堂课的焦点。在所有的旧约历史书的书卷当中，有两个视角，好，它基本上是两部这一个平行的历史记载。刚刚我有谈到，第一个叫做生命记历史，第二个叫做历代志历史。这两部作品在时间上基本上是overlap 的，在时间上他们都是涵盖了以色列君主时期的历史，就是从扫罗登基 到大卫跟所罗门的黄金时代，再到王国分裂，然后一直到北国灭亡、南国灭亡为止。但是呢，他们从截然不同的神学视角来回顾同样的一段历史，然后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也是为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而写的。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读者，当我们在读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然后再读到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诶，好像出现了同样的历史，但是有不同的记载。我们会一直觉得这个我从撒母耳记读到列王记，好像已经对于以色列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理解了，可是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又会觉得很多有点像又不太像的东西。好，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神学视角，并且为了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来服务的。现在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生命记历史。生命记历史指的就是在这个希伯来圣经中被称为前先知的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好，那当然这个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在我们现在的圣经里头是有分上下，然后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但原本是没有分上下的。原本撒母耳记上下就是一卷叫做撒母耳记的书，列王记上下也是一卷叫做列王记的书。好，所以呢这个前先知书包含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卷书。那这四卷书呢，可能有一部分在约西亚的时代已经有了雏形，但是现在的圣经学界普遍认为这四卷书最后成书的时期是在以色列人被掳时期所编撰成书的，而且这四卷书很可能是一部连贯的著作。那么为什么把这四卷书称为生命记历史？跟生命记有什么关系？因为这四卷书它里头有一个一致的神学观点，这有一个很一致的神学框架。那这个框架呢，也非常明显，它是奠基在生命记28章所提到的祝福跟咒诅。这也是整部生命记里头它最明确的一个神学观点，就是守约就蒙福，背约就遭祸。这是整个生命记的精神。而守约就蒙福，背约就遭祸这一个神学准则，我们在前先知的这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卷书里头，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看到这一个神学原则被强调出来。举个例子，在列王记里头，他评价每一位君王的时候，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这一个王他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一个评价他背后的原则就是生命记的精神，就是守约就蒙福，背约就遭祸。所以一个君王他如果守约，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就是一个好王。他如果背约，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就不是一个好王。谈回来，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是谁呢？南国犹大在末年的时候有两次被掳，一次是597年，一次是586年。那么主前597年的那一次被掳，除了约雅金王被掳之外，还有国中所有的这个大臣啊、祭司啊、文士啊、士兵、工匠等等，可以说是南国犹大当时所有的有生力量都在597年被掳了。这是一个斩首式的行动。 那么597年被掳到巴比伦，有大批的祭司和文士，这一些人或者他们的后代就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而这一些人他们的写作对象就是从597年跟他们一起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南国百姓。这一些人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圣殿，失去了君王，甚至失去了民族的尊严。他们的心中一定会很疑惑，为什么我们身为上帝的选民会落到如今的境地？是耶和华失败了吗？耶和华是否已经离弃了我们与他所立的约呢？特别对于南国百姓来说，他们除了摩西之约之外，还有一个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最主要的内容是上帝说，我并不断绝这个大卫家作王，我并不断绝大卫家作王。那可是现在我们的王不在位置上了，我们已经大卫家已经不再作王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上帝背弃了大卫之约？那么这一群作者透过对以色列王国历史的回顾，要指出一件事情，就是百姓如今遭遇到国破家亡的命运，不是因为上帝软弱，而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跟上帝的约定。所以国破家亡的结果是上帝守约的证明。圣经作者并不是只留下了审判的声音哈，在列王记下的最后一段记载了这个被掳的约雅金王在巴比伦被释放而且被善待，这个结尾就成为大卫家仍然有盼望的记号。所以总结来说，生命记历史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以色列民过去的失败，提醒被掳的百姓在国殇当中要省思悔改，然后给予他们盼望，就是你只要真心归向上帝，你还是可以再经历到上帝的拯救。所以生命记历史当中它有三大焦点，第一个是根据摩西之约来责备百姓，第二个是呼吁悔改，第三个就是指出盼望，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未来还可以再经历拯救。好，所以依约责备、呼吁悔改、指出盼望，这三大焦点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是非常凸显的，这也是以色列先知的核心信息哦。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生命记历史会被希伯来圣经归类在先知当中，因为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所凸显的神学焦点跟以色列先知的核心信息是完全吻合的。现在我们把焦点换到这个历代志历史。如果说生命记历史是在巴比伦的废墟上面写成的，那么历代志的历史就是在回归故土的耶路撒冷，在第二圣殿的根基上面所写成的。它的写作背景是主前五世纪末或者四世纪初，就是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归回时期的这个背景。那所以历代志历史它的写作对象是那一些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南国渔民，他们回到了故土，但是他们面对的是残破的家园，然后他们也同样不再有君王， 可能一开始还盼望我们有机会重新再有王，但是几十年过去，一直都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就始终没有王。好，所以这一些人他们心中的疑惑跟被掳时期的百姓稍稍有点不同了。归回时期这一些百姓心中的疑惑是，我们还可以称为上帝的子民吗？经过了数十年的断层，这个大卫之约或者摩西之约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仍然是有效的？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历代志的作者他同样选择来回顾过去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他回顾的目的是要针对这一群归回之民，重建他们的身份认同跟未来的盼望。所以历代志选择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编排，比如说在历代志的开头，长达九章的家谱，从亚当一直追溯到归回之民，这在做什么？他在宣告说，你们这一群归回的人不是无根的民族，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大卫之约的继承人。再来，历代志里头他非常理想化的去描绘大卫跟所罗门，他要指出大卫是整个以色列敬拜制度的建立者，而所罗门是圣殿的建造者。那理想化大卫跟所罗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引导归回之民把他们的信仰生活聚焦在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历代志作者他非常极力的去凸显圣殿与敬拜的重要性，包括他对于立位人、对诗班、对节期的安排都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再来就是历代志几乎省略了北国的历史，只保留一点点零星的琢磨。举个例子，历代志下30章，西西家鼓励全国的百姓来参与逾越节，但是呢，经文特别提到了他也邀请北国渔民一起到耶路撒冷来参与逾越节。那这种做法呢，既强调了南国犹大是正统，也为北国渔民留下了归回的空间。好，这是历代志叙事的角度。那最后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历代志的历史当中，他常常去凸显一种因果报应的神学，就是你行善立刻就会蒙福，你行恶立刻就会受罚。好，所以总而言之，生命记历史它是一个回顾失败的国殇之书啊。那么历代志历史呢，它就是一部指向未来的重建的蓝图，为归回之民打开希望，然后重立界限。好，现在我们回到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要同时保留这两部在细节上面不完全一致的历史呢？作为一个现代读者，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科学理性的思考，觉得真相只会有一个，所以两种以上的版本就意味着其中一个必定有错误。但是这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事实上限制了我们对于圣经启示的理解。圣灵的默示并不是很机械式的，这个圣灵讲话然后人就记下来，而且圣灵的默示也不是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单一的历史，圣灵事实上借着不同时代不同处境圣经作者的诠释，要让同一段历史能够呈现出不同的神学重点，来回应不同群体的属灵需求。所以旧约历史书当中的两个视角，生命记历史它要提醒被掳之民罪会带来灭亡， 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而历代志历史他要提醒的是归回之民，告诉他们悔改可以带来新生，忠心的敬拜可以重建盼望。这两种信息其实并不冲突，而是好像我们的双眼，左眼跟右眼其实单独看见的视角是略略有点不同的，但是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立体的深度。圣经同时保留这两种历史，就是邀请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回顾同一段历史，以至于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更深度的、更立体、更全面的一种神学的视野。同时这也是挑战我们对于真理的理解。圣经文本当中的真理并不是建立在历史的准确性，而是建立在神学信息的适切性。换句话说，一段历史叙事它的真理价值不在于它是不是准确地报道了事件当中的每一个细节，而是要看它有没有准确地启示了上帝的属性，并且把这个信息有效地转化读者的生命。从这个层面来说，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都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总而言之，旧约历史书它是一部神学历史，它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带着神学关怀的一种历史在诠释。生命记历史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被掳百姓的罪跟审判，呼召他们在被掳之地悔改。历代志历史就好像一扇窗户，为归回的群体重建打开了盼望，呼召归回的百姓忠心敬拜。这样子的双重视角，让我们不仅了解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也更能够学会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当中聆听上帝借着历史所发出的呼声。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主，祝我们赞美你。